不至于嫌恨心，而是懒惰、懈怠、放逸，而不赞叹。只说这个菩萨呀，他懒得赞叹人家，他实际上他心里并没有嫌恨，没有嫉妒，不过他懒得赞叹。这个人很懈怠，他懒得去做这个随喜功德的事业，或者是他平常放荡总逸，不肯用心。那么人家修了功德，他也好像是是知道又像不知道的样子，或者是知道他就放荡总逸啊，没有表示。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犯的是非染勿起，罪过比较轻显，要自己责备自己，罪过才能消灭，就是轻戒里面犯的比较轻的罪过。所以如果不是嫌恨心，就是以懒惰懈怠放逸而不赞叹，也是犯了这条戒，不过是罪过轻一点，这叫做非染勿起。这一条戒对于修学普贤菩萨十大愿，修随喜功德有很大的帮助。只看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我们应当要随喜功德，可是只知道应当要这样做而已，还没有说到如果没有这样做就犯了菩萨戒。受过菩萨戒的人呢，不会提高警觉他不知道说那么如果没有去做随喜功德是犯戒的。如果你只是看十大愿王，对呀，我们应当有随喜功德，但是还没有想到没有随喜功德是个犯了菩萨戒了，问题就更严重了。如果受过菩萨戒的人，无论在家出家，知道这么一条戒，说如果不随喜功德就犯戒，那他对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尤其这个随喜功德，会更用心去做，时时刻刻注意，看到人家有长处有好处就善法，无论是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都要随喜赞叹，这样子才不至于犯戒。那么因此对于这个随喜功德的这个修法呀，就更加用心了，那么就不会增长很多的功德。那么因此这条件对十大愿里面的随喜功德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条里面讲的是对人讲，就是一样是人道的众生，他人有修功德，我们应当随喜功德。而普贤十大愿他的范围大，上至诸佛菩萨有功德，诸的赞叹，那么因此所有的忏文呢，比如说大悲忏、净土忏等，他不但是忏悔，实际上就是修普贤菩萨十大愿凡是要求忏悔拜忏，他必定要礼佛，礼敬诸佛必定做到的，里面也必定有赞叹诸佛的功德，称赞如来也必定做到的。凡是要拜忏，必定要随份随力供养，最起码香花灯佛那么这最起码的供养总是要做到的。这普贤菩萨的第三这个广修供养也就在内了。那么第四的忏悔业障，这是忏悔的本意呢，它最主要的。但在忏悔之后必定有随喜，有劝请，有回向。 那么这就包含后面的那些愿文了。在忏悔之后必定要随喜功德，那么那个随喜功德就是上至诸佛菩萨啊，圆觉声闻，下至一切众生，所有的功德通通要发随喜心。那么就是同龄的晚课88佛啊，那么这个后边的句诵就是根据普贤十大愿里面的句诵记录下来的啊，就是有随喜功德的句诵在内，天天都要随喜功德。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对诸佛菩萨圣贤的功德，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时时要生随喜心，时时要随喜。那么平常时看到其他的人有修功德啊，我们随时要升起随喜功德的心，这样子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嫉妒的烦恼啊把它消除。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在这个对治嫉妒心必定要修随喜功德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上面说的这个意思啊，主要就是说诸佛菩萨有功德，我们应当要随喜呀。这是说诸佛菩萨圣贤的功德，在我们平常修持的时候啊，举例说拜忏念佛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往生论里面说五念门里面就有包含随喜回向等等功德在内。那么就是说诸佛菩萨圣贤乃至一切众生的功德，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昼夜六时修持用功拜忏的时候要做随喜功德，要这样子随喜诸佛菩萨的功德。而平常时看见人道众生，我们发现有人修功德有好处，有修善事，我们随时就要修随喜功德。所以见闻是对平常时看到人有功德生随喜心而说。而普贤菩萨的十大愿里面的随喜功德，是指的我们平常时修行的时候，或者是拜忏用功的时候，应当要随喜诸佛菩萨等的功德，应当这样子学习。上面对于犯相分别清除了，下面讲这个开缘，就是不犯。如果看到他人有功德，没有随喜功德，没有这样说，没有赞叹，有的时候也不止违犯，所以有不犯，有开缘。不犯者，下面戒文里面所说的开缘呢，一共有十种。分得很清楚，第一种知彼少欲，互彼异故，这是第一种的开缘。如果菩萨知道这个修功德的人，那你知道这个人呢、啊，彼就指这个修功德的人，他是个少欲知足的人，他不要人家赞叹。如果人家赞叹他呀，他会觉得很惭愧很难过，我做了这么一点点功德你就赞叹了，说我怎么了不起呢啊，我觉得好像是做了这么一点点啊，很惭愧啊，就给人家赞叹了，心里觉得很惭愧啊。为了要扶持他这个少欲知足的道心啊，那么复彼异故，彼就是这个修功德有少欲知足的人，我们扶持他要少欲知足，不要多赞叹啊。他这种意思是很好的，我们护彼之意而不加以赞叹，那就不违犯，因为他不希望人家赞叹，赞叹他他会觉得很惭愧。如果有这种情形，那么不赞叹他不随喜功德啊。就是说外表没有赞叹，并不是说叫你心里不可以生随喜。 分清楚了，是说他不要你在外表上讲出话来赞叹他，但是我们心里生欢喜心他是阻止不了的，他不会叫你心里不要生欢喜心，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心里应当生欢喜心，只是外表不加以说出话来赞叹，这样子就无所犯，就不会违犯。我们应当要分清楚，就是说这个所谓不犯呢，只是说外表没有说出话来，没有赞叹他，并不是说叫你心里不要生随喜心，那是错误的。心里应当要有生随喜心，他真是有功德，我们要生随喜心。但是他既然是不喜欢人家来外表来赞扬他，那我们就不必赞扬，复彼义故，复使他这种的少欲知足之意啊，外表不要赞叹，而心里要生欢喜心，更要生钦佩欢喜之心，这个人是更是了不起的。所以我们应当内心生欢喜心，而只是外表没有以言语表达来赞叹他而已。这是第一。其实第二，若病；第三，若无力。这种的开源前面已经讲过很多，菩萨正在生病，没有力气来赞叹人家没有去赞叹，不违犯。或者是病刚好力气还没有回复，无力说话赞叹，那么这也不违犯。当然要记好，内心要生欢喜心，外面不能赞叹，因为有病或者是没有气力，没有办法说话赞叹，但是内心应当要升起欢喜心。第四，若以方便令彼调伏，这个话前面也说的很多。假如你看到这个修功德的人，如果你赞叹他，他会升起反效果，身体副作用，对他有不好的情况发生。那么你如果不赞叹他，他能够断恶修善，有好处。意思就是说，你不赞叹他，这个对方是修功德 的人有好处，如果你赞叹了反而没有好处。假如有这种情形，不赞叹是不违犯，因为使对方能够调伏断恶修善有好处，所以你不赞叹是成就他的功德，这样就不违犯。不过这个内心还是一样要生欢喜心，内心还是要随喜，只是外表不加以赞叹，这一点呢，无论哪一条都要这样分清楚。第五，若复生智，这是对出家人讲的。或者是这个修功德的人，他在僧团里面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僧团里面有制度，不能赞叹他。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为了要护持僧团的制度不能破坏，不去说话赞叹称扬他是不违犯，但是内心一样要生欢喜。身智情况如何呢？在座诸位都是居士，用不着说，这一条是完全对出家人讲的。所以如果是出家人，他应当要懂得出家人的僧团的制度。那么假如你们大家想要知道的话，将来你出家以后再去学习。不过不要误会啊，我不是叫你都去出家了，不要明天都出家了。第六，若令彼人起烦恼，起一起一习，起慢，起非议，处死诸犯故。这第六条里面包含有四样事情，现在我们一样一样来说明。彼人只修功德的人，有功德的人，如果你赞叹他 亲娘赞叹他的功德，会使令这个有功德的人呢生起烦恼。若令彼人起烦恼，你不赞叹他不会起烦恼，你一赞叹了，他的烦恼就会增长了。这个烦恼指的是根本烦恼贪嗔痴，有你的赞叹的缘故，他会升起贪心，或者是升起嗔恨心。假如有你赞叹而使他增长贪心、增长嗔恨心的话，这就不能赞叹啦。啊，所以如果由赞叹而会使对方升起烦恼、起贪嗔痴，那么这种情形就不必赞叹。这是第六里面的第一种的意思。其次，若令彼人起一喜，如果你赞叹了，会使这个修功德的人呢、啊，使他升起这个超过的过分的欢喜心。一，这个意思啊，三点水加这个利益的一啊，这是水满到流出来，固量满了，满到流出来，这个叫做一。这里不是说水满了流出来，而是说他的欢喜呀，固量了，超过的欢喜。听到你赞叹之后，他升起过度的欢喜，这一过度的欢喜呀，使他兴奋得不得了，连几天都睡不着觉。啊，结果啊，他就变成了懒惰懈怠了，对他只有坏处没好处。如果有这种情形呢，你不赞叹他是不违犯，这是第六的其中的第二个意思。第三是说起慢，还是把前面四个字连下来看，若令彼人起慢，如果有你赞叹，会使令这个修功德有功德的人呢、啊，他升起贡高我慢。你不赞叹他，他还不会升起贡高我慢。这一赞叹不得了了，才升起贡高我慢。你看我的功德多大呀？某某人都赞叹我，那么由此他就贡高我慢。从此之后，他就把他的眼睛呢、啊。搬到头顶上去了，那就很糟糕了。这如果有这种情形啊，你不必赞叹他，这是不违反的。是喜非议，也是说若令彼人喜非议，非议就是做出没有意义的事情，甚至不合法的事情啊，就叫做非议。喜非议就是因为有你赞叹了，他一欢喜，就是放荡总意，甚至由此啊得意忘形啊，而造了不善之业，造了罪业还不知道啊。有你赞叹，使他结果造了罪业了。如果会有这种情形发生，那你不赞叹他，不随喜。啊，外表不赞叹他也不会违犯，这是第六其中的第四。除此诸犯故，诸犯指上面的起烦恼、起一喜、起慢、起非议，这四种都是过犯。犯就是过犯，假如有你赞叹，而对方修功德的人就会升起这四种过犯来，只有任何一种就不好了，何况四种都有更就不得了了。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形，为了要使这个有功德的人，使他除去起烦恼、起一喜、起慢、起非议这些过犯的缘故，而不加以赞叹，那么这样就不违犯，当然内心还是欢喜随喜的。说到这个第六种的开源呢， 因为人家赞叹他，就升起烦恼，升起一起生慢，起灰意等，会有这种的过犯的情形。这我也有亲身经验，我也说出一点我的经验来给各位做参考。因为如果没有事实证明啊，比较很难明白啊，为什么我们赞叹他就会有这种过犯呢？是有可能的，尤其年轻人小孩子。我在当小沙弥的时候，十几岁刚到寺庙去住在石头山，因为我在年轻，尤其在幼小的时候啊，我很懂事。到了寺庙去住没有几天，少少一段时间呢，有很多工作我都会做啊，例如早晚敲大钟鼓啦啊。平常是这个帮忙乡镇司啦啊，那么种种这些事情啊，我都做得很好。那么因此寺庙里当时住了七八十位人啊，那么当时都是四众都有了，大家都对我很欢喜，时时都在赞叹我，都说我的好话，我心里已经在高兴得不得了了，真的曾有一次啊，高兴得整夜没睡觉啊。也有一次啊，真的贡高罗曼就升起来了，眼睛就搬到头顶上去，也有这种情形。那么我自己也不感觉啊，人家一直赞叹，我就一直在高兴。可是我一直在高兴啊，问题就慢慢就来了，贡高罗曼了，脾气也大起来了，烦恼就来了，贪嗔痴都来了啊。好的，有这么一天，正是碰到下雨天去，下雨，因为山上是自己种田的啊，不是种田呢，又种这个园地旱田呢啊。那么那个时候是农历正月底吧，碰到下雨呀，那么下雨有下雨的工作，因为要种这个花生呐、啊，葡萄啊啊，那么就把这个花生搬出来，这个种子搬出来，大家劈剥，剥掉这个外壳嘛，要种。那么下雨天就做这个工作，那么在这个斋堂大家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当然我也参加了啊。那么大家闲聊没事啊，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个个都说我的好话，每一个人都在赞叹我，我真是飘飘欲仙呐。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位老比丘尼呀，他不但不赞叹我呀，他就说我了，说你们都赞叹他，都说他的好话，这些小孩子你不能太说他太好了，说的太好了，将来啊，他就好像鸟啊，还没长大嘛，他就靠住你，等到他长大了，砰，飞走了，他认识你呀、啊，何必这么赞叹他？当时这种情形啊，我好像也很会听话。所以那一位老比丘尼所说的话呀，我不但不会认为他在嫉妒啊，我觉得他真是会说教，他真是在教训我。假如没有他这样说的话，我真的一直在贪嗔痴升起来了，贡高罗曼都来了，烦恼越来越重了，一天到晚都是高兴得不得了啊。那么看到人呢、啊，我就觉得我比人家高了好多了啊。那么有这么一说呢，我知道我过去这些高兴啊、贪嗔痴啊都要不得啊，都错了。那么自己慢慢改过来，而且也下了决心要做给他看。怎么做给他看呢？他说好多的年轻小孩子啊，到那边当小沙弥，长大了都飞走了，真的飞走好多。我就下决心，我不飞走。我必定要在山上做有所贡献呢，我才飞。万一要飞，我要到那个时候才飞。假如没有贡献，我就不飞啊。那么我就下定这个决心。后来就是碰到好多逆境啊，我就想到那位老比丘尼的开示啊，我就不敢飞走。那么这样子在山上住了20年啊，帮助太大了。所以啊，赞叹也看情形。如果像我这种情形啊，你可不能赞叹。 我本来不喜欢把自己的历史都搬出来，你们讲到这里又搬了这么一点点啊，那么我实在是觉得这些话尽量少讲，那么恐怕有人会误会，哦，你只在去宣传你自己啊啊。那么实际上我在山上呢，我是从扫地第一号作曲一直做到当住持啊，住持做圆满了我退居啊，我还不到30岁我就是退居老和尚了啊，那么我还是31岁就闭关啊，那么这样子下了这么一番功夫，我总觉得我对山上我是无论如何我不会说是被人家认为啊没有几年长大了就飞走了，我是没有飞走。那么中间当然还有很多话呀我不愿意在这里提的太多，这只是说明如果你赞叹这种的年轻人啊，很容易使他升起烦恼，正当功高我慢的烦恼，这是对他没有好处。如果用这种的过犯的话，你不赞叹他，不许外表赞叹他是不违反的，是只要内心生欢喜心就可以了。上面是第六、第七，若实功德，是非功德；第八，若实善说，是非善说。这两种啊，在古德的解释里面有两种说法，这比较难了解一点，所以需要加以说明。那么黑板上写的就是解释这一段文，按照这个文字上看，如果他实在是有功德，但是又是非功德，如果他实在是个善说的善说法，但实际上又是非善说法，在文字上这样看起来好像不好懂。因此关于这两种啊，藕益大师的建要的注解里面是第一种说法，而古代的菩萨弟子经义记那是又是一种说法。那么现在我所发现的对于这两种的解释啊，就有这么两种说法。我先把这个藕益大师的说法是看作第一种的说法啊，先加以说明啊。建要就是藕益大师注解《菩萨戒本经》的名啊，这题目叫做《菩萨戒本经建要》。这个藕益大师的建要里面是这样说。根据其他的译文啊，应当要把这两种啊要把它回转过来写作，若是功德，实非功德；若是善说，实非善说。如果这样子写的话，在文字在义理都比较通顺，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写，文字也通顺，义理也通顺。现在为什么会写成若实功德是非功德，若实善说是非善说呢？这是因为啊，翻译的人呐、回文不定，翻译的人回文不定，所以才会发生这种的问题。先说这一段，怎么回文不定啊？因为印度的话呀跟我们中国话往往是相反的啊，比如说好像日本话，我们说吃饭，他说饭吃啊，那么印度话也是往往跟我们中国话相反的，所以啊，波罗蜜到彼岸，实际上在他印度话是彼岸道，是这样写的。那么因此这个当时翻译法师谭无谦法师啊，可能他对中文啊还没有彻底了解，所以有的时候翻译啊会把他印度的那种的 倒过来的文杂用在中国话的里面呢，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檀无间法师到中国，他为了要翻译佛经啊，只是学语三年，他只学了三年中国话，学了三年的中国文字，那么就开始翻译了。不像鸠摩罗什法师学了18年啊，那么因此啊，未免会有在文字上的发生的问题啊。那么偶遇大师对于这种的回文不定的情形呢，他也不敢改。他在注解里面说，他也不敢改，只好添字解释，添上文字来加以注解，使人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所以不敢改。古代都是这么尊重佛法的。那么他这个他所谓是其他的译本是什么译本呢？就是指的一切菩萨戒本。那么一切菩萨戒本里面这一句话怎么翻译的，我也把它抄下来啊。他这个菩萨戒本的一切菩萨戒里面的翻译是这样写的。